李强上位关键靠一个人，四个字避开中共死穴。海外传媒表示，对普京的逮捕令令习近平陷尴尬局面。日韩关系正常化，分析认为围剿中共包围网形成。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3月19号星期日，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两会结束之后，高层人士确定李强成为新一届中共国务院总理，外界形容说有一个习李时代开启。中共党传媒新华社3月14号发特刊，为新一届中共领导层开路，意外披露了李强上位的一些内幕。这篇特稿说，去年9月份当局在研究中共20届中央领导机构组成方案时，同时亦都对中共国家主席、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国务院组成和中央军委等的人选提出了安排建议。其中一些人选习近平还进行了个别谈话。中共二十大是在去年10月召开，亦即是说新华社特稿显示，中共高层具体的人事安排在二十大之前就已经敲定。在今年3月全国两会的投票表决，的确只是政治花瓶和橡皮图章。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对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表示，中共一直是开大会解决小问题，开小会解决大问题，解决问题不开会，开会不解决问题。重大事件都不是在中共党代会决定的，所以在中共二十大之前，该解决的问题都解决了。3月18号新唐人报道说，胡平分析李强没有在副总理职务练力过，但是就直接担任总理的原因，指出名义上国务院总理是由国家主席挑选的，但是事实上在过去并不是这样，而是由顶级元老商议确定的，实际上是拉郎配，为了平衡权力安排的。但是唯有这个李强是习近平自己挑选的，因此这个习李配合程度就会比较好，习近平选他也都因为比较相信他。胡平说，现在李强的权力来源和以前的总理都不一样，他就是直接来自于习近平，所以李强的工作余地就比李克强要大，因为不会有人找他麻烦。胡平跟着分析说，而另一方面，李强因为是习近平挑选的，权力就是来自于习近平，而不是来自原来这些元老，因此李强对习近平的依附性就会更强，所以他就会比他的前任更加顺从习近平。当然如果习近平对他不满意的，也都很容易将他撤换。李强上任之后最大的挑战是经济问题，中国人口红利一直是经济发展的引擎，但是最近的数据就显示中国人口下降，加上人口老化问题，中国已经失去人口红利。李强在上任之后第一个记者会亦都被问到人口问题，他说人口红利要看人口数量，更加要看质量数和人才数。中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总共2亿4千万，平均受教育年期14年，人口红利并没有消失，人才红利正在逐步形成。大纪元时报总编辑郭军在青英论坛最新的节目分析说，中国的人口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之前流传出很多版本说疫情死了很多人，蓬佩奥最近一次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讲到中国人口的时候提到9亿人这个数字。蓬佩奥做过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所以大家觉得他了解的中国人口实际数字可能是最真实的。所以本来这一次两会之前传出一个最敏感的问题，就是追责，对疫情死人的问题进行追责。今次李强讲到人口问题和人口红利的时候，将话题转成人才红利，那就讲明这个人口数据争议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但是李强避重就轻，转移成为另一个话题。 国际刑事法院3月17号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战争罪拘捕令之后，海外媒体分析，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下星期造访俄罗斯一事恐怕会有变数，逮捕令可能令习近平面临尴尬局面。美联社报道指出，在俄乌战争僵持之际，中俄双方17号同步宣布，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应俄罗斯总统普京邀请，在20至22号到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而就在重大行程宣布几个钟头之后，国际刑事法院正式发出针对普京的逮捕令，这件事多多少少都令中共有些泄气。报道说，北京近期在国际社会动作频频，包括促成沙地阿拉伯和伊朗恢复外交关系，并且发表中共版的乌克兰和平计划等计划，借此展示中方在多个地区的重要性上升。这些举动令拜登政府更加警惕中共。而对于中共所提出的停火方案，白宫亦都表达怀疑态度，认为对俄罗斯有利。美国总统拜登17号表示，他认为海牙国际刑事法院指控普京的决定是合理的，并且指普京显然犯下了战争罪。两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表示，拜登政府认为鉴于普京已经正式被国际刑事法院列为战争疑犯，中共要想做俄乌调停人的愿望有可能受到更严厉的批评。报道还分析指，中俄领导人在俄罗斯2022年入侵乌克兰没几耐之前曾经联系，开战之后即使中方没有明确表明立场，但是就未曾谴责过俄罗斯的入侵行动。再加上中俄官方持续频繁互动，习近平和普京在去年冬奥期间会晤之后发表双边无上限的伙伴关系，自此之后中共一再站在俄罗斯的一方，阻止国际社会就俄乌冲突对莫斯科采取行动。而另外还有美国官员指，中方正在考虑向俄军提供武器来支持这场战争，所以中俄两国领导人下星期的会面会被视为加强双边关系以及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制裁的重要会议。南韩总统尹锡悦16号在东京会晤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双方举行两国久违12年的领袖高峰会，就双边关系正常化达成多项共识。对此，日本资深传媒人此坂明夫表示，咁对东北亚的国际关系来讲极为重要，并且指出，在台积电和南韩陆续靠近美国之后，美国主导的围剿中共的包围网基本形成，背后的意义非常重大。此坂明夫17号在面书发文表示，南韩的经济高度依赖中国市场，所以过去一直在美中两国之间脚踏两条船，想左右逢源。相比之下，日本已经坚定站在美国的这一边。他认为最近南韩受到美国的强大压力，中国的经济也都越来越不好，基于这样的情况，尹锡悦来了日本。此坂明夫说，美国现在对付中共的办法其实有一点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那阵对付日本的办法。当时全世界最紧缩的物资是石油，而美国就停止了对日本的石油输出，激发日本要和美国决一死战。此坂明夫指出，目前全世界最重要的物资是半导体，美国对中共又来了一个釜底抽薪。除了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表示愿意和美国站在一起，渐渐脱离中国市场，现在南韩亦都加入，令到美国主动的围剿中共的包围网基本形成，半导体封锁中国的砌图终于完成了最后一块，意义非常重大。中共疾控中心17号通报说，首次发现患者同时感染 Omicron 新亚型病毒株 BA.5.248 和 BF.7.14 的本土病例。那是否意味着中国将会再度爆发新一轮疫情，引发民众担心？根据中共疾控中心网站通报， 2月14日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采集到并且送检的样本之中，检测到 Omicron 两个变异毒株的共同感染病例。通报说2022年12月23日该患者报告食欲不振，29日出现疲劳、咳嗽等症状之后确诊。今年1月4日病情加剧，而且全身打冷震，高烧摄氏 38.9 度，同时不停咳嗽，经重庆市云阳县中医医院诊治未见好转。1月5日出院之后，隔日转到重庆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传染科医治。由1月6日至2月12日期间，经历过8次核酸检测，都是呈阳性，没有转过阴性。研究人员在1月28日和2月7日由患者身上采集上呼吸道样本，这两个样本同时都含有 Omicron 亚型变异病毒株 BA.5.2.48 和 BF.7.14， 亦即是说患者同时感染了这两种变异病毒。报道指出，目前在重庆导致严重急性呼吸综合症的病毒超过 90% 的患者是感染 BA.5.2.48， 其次是 BF.7.14， 大约是 3.8%， 但是两种病毒共同感染的病例可以说是前所未有。有关中国首次发现 Omicron 新亚型的话题在中国网络引发热议，不少中国民众担心疫情再度大爆发，有人留言表示可怕，又要开始了，亦都有人表示发现就发现啦，唔使大惊小怪，呢几年都被折磨到惯。以上就是今日带俾大家嘅内容，感谢你嘅收睇。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